美国总统川普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外交、军事以及价值观等各方面挑战美国，并且呢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那么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美中两国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其领导力呢？我们请记者思阳来介绍美国智库专家和前政府官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欢迎思阳。
你好。
刚才说了这个，在这个最新的国安报告当中啊，川普总统是把中国定为叫战略竞争者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是川普呢希望在解决朝鲜问题的时候呢，是要和中国合作。那么川普政府到底应该如何平衡这样的两个中国？那么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
好的，那个昨天呢，在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呢，我就听了两场这个电话会，主要是对这个国安报告的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呢对这个解读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大家看法是一致的，就是说川普把这个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位。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说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那个竞争和合作，两者兼而有之。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点倾向这个竞争的这个方面，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说是更符合现状的一个定位。然后呢，他们又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定位其实并不一定会影响这美中之间的合作，因为美中之间的合作在两个国家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的合作，它是有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让这个两个国家合作。然后呢，就是昨天还有那个奥巴马政府的那个前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国防部的一个副部长，他就提到，他说其实这个战略就是说竞争者的这个角色呢，实际上是对奥巴马的这个对华战略的一个延续。说一开始奥巴马那个初期呢是跟中国倾向于合作，但是后来中国在那个南中国海，包括在这个网络袭击方面，包括在经济方面，都让那个奥巴马觉得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小，然后变成了一个竞争的情况。然后还有这个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协会的一个主席，他叫理查德哈斯，他就说那川普把那个他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那就意味着他觉得这个中国的问题很多。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我们可能看到就是说美国特别是在那个经贸领域，可能对中国的态度更加的强硬，也更加的这个有对抗性。
那么川普总统是把这个促进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啊，是作为这个自己执政的，就是叫所谓的叫四大支柱了。那么在过去的整个的这个一年当中，就是我们注意到舆论一直就是在评论，在说美中两国是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国际啊舞台上要进行这样的竞争了。那么这两个大国是到底是怎么竞争的？
是这个好的，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就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那就让这个大家觉得美国要从国际事务当中退出了。特别是他上台之后推出了那个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面呢又退出那个巴黎气候协定，包括退出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这个做法就让你觉得他就是说你美国不做，我中国来做，就是要填补这样一个空白似的。所以在一月份的时候，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就说，我们要就是说他在那边捍卫那个自由化，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好像要扛起自由化的大旗。但这个时间呢，正好是川普要宣誓就职的前一天。然后在这个川普准备就说退出巴黎协定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又第二天又和那个欧洲同时宣布说我们要重申对巴黎协定的一个承诺，所以看起来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中国在2017年还举办了几场，按中国的说法是主场外交，就是说一路一带高峰会议，包括那个还有什么九月份的金砖五国会议。那么说起来好像这是增加了中国的话语权。那到十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更是要说这个十九大的时候说我们日渐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说5到10年的话，会看到中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上是越来越活跃。
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 取代美国，或者说中国愿意取代美国来做世界的领导者吗？那这些专家或者是这些前官员是怎么说？
他们就是这个问题两个方面看是不是有能力，他们就是说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就是说取代美国。那么美国虽然推出了这样的一些就是说协定的话，但是美国依然是世界的一个领导力量。那么川普的做法呢，只是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质疑。那中国的方面来说的话，就会说中国的首先它的这个政治制度肯定是没有那样的吸引力的。那么从意愿方面来说，说中国呢实际上就要分在什么领域，如果是在这个经济制度，就是说那个经济体系方面，包括那个世界银行或者是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内，那么中国肯定是希望就是说做出一些改变，然后说的是中国说的是 reform 是一个改革，对吧？它是要重塑一些国际体系，在这些方面呢发挥一定的领导力量。但是在比方说在东亚事务，在那个东亚的安全方面，像那个解决朝鲜问题上，那么中国就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领导力量。然后
是不愿意承担还是其他的国家不让中国来承担？
他们说的是说至少这个问题上，因为中国要承担领导力量的话，那么中国要其实要做出蛮大的牺牲的，所以这个中国在这方面好像还不是太愿意。然后他们的分析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愿意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力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一个领导力量。
嗯，
就这样的。
好的，好，感谢记者思阳来演播室参加。